这里是巴黎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中文节目的第一次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晚22点整，巴黎时间23点整，北京与港台时间25日星期六早晨6点整。各位听好，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宣布制裁协助伊朗和朝鲜核计划的公司和个人，其中中国榜上有名。美国新医改法案投票前，特朗普突然撤回法案。罗马公约诞生60周年，欧盟成员国领袖在罗马举行峰会，各界政要表示庆祝。欧洲470家金融机构赶上欧洲央行向市场注资的末班车。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在克里姆林宫短暂会晤。法国展开一年一度的艾滋病捐款活动。欧美11国曾私信中国当局关注人权律师遭遇酷刑。香港艺术展上，中国艺术家沈绍民的装置艺术作品峰会引人注目。各位听友，本次新闻节目由艾娃为您编播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周五，美国国务院宣布，因协助伊朗和朝鲜核计划，华盛顿对属于10个国家的30家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中国。法新社从华盛顿发回的报道说，这些惩罚性措施是本周二在防止伊朗、朝鲜、叙利亚核扩散而举行的立法框架下决定的，主要针对那些和叙利亚进行买卖商品和服务的商业实体。因此，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11位公司法人因向伊朗核计划的弹道导弹项目转移等敏感内容受到了惩治。在这些个人和实体中，有企业、公司和个人，其中9个案例涉及中国，1个涉及朝鲜，1个涉及阿联酋。虽然在2015年7月达成的国际协议框架下，美国已经解除了大部分针对伊朗的制裁，可还是一直保留着对德黑兰弹道导弹计划的报复措施。美国国务院说，伊朗核技术的扩散大大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还指责德黑兰也向也门的什叶派反政府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并警告说，这既破坏地区稳定，也加剧了地区冲突，威胁地区安全。自从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务院就拟加强对伊朗的压力。法新社指出，伊朗和叙利亚以及苏丹还名列美国国务院支持恐怖主义黑名单，朝鲜则因其核武导弹计划目前是国际制裁的目标。上个周末，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主席习近平会晤，面对金正恩的野心，华盛顿和北京承诺在这一问题上继续合作。周五，美国众议院要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新医疗草案进行投票，可是就在投票前，总统特朗普突然要求众议院议长莱恩在表决前撤回医改法案，此举意味着特朗普在政治上的一大挫败，而已经实施7年的奥巴马医改将继续执行下去。一位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告诉法新社记者，议长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和总统通话，总统要求议长撤回这一草案。特朗普还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刚刚撤回草案，并说近期内将不会重提这一医疗法案。这次投票对特朗普的总统生涯来说十分关键，推翻奥巴马医保法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强调最多的执政纲领。在宣布撤回草案后，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他表示自己有些失望，还有些惊讶，但是他拒绝批评自己所在的共和党，而是将失败的责任指向了民主党。 周六是欧盟庆祝罗马公约诞生60周年的日子，成员国领袖在罗马举行峰会。特朗普政府周五专门表示祝贺，并强调大西洋两岸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未来而共同努力。为欧洲峰会祝福的罗马教皇方济各则呼吁欧洲领袖们充满激情地保卫欧盟。具体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除英国首相特里莎梅缺席，欧盟成员国领袖周五周六两天齐聚意大利罗马，在庆祝为欧洲联盟奠基的罗马公约诞生60周年的时候，准备发表一项共同声明。在发生英国脱欧公决之后，欧盟面临诸多考验，这一联合声明的内容被视为有关欧盟发展的方向。1957年3月25日，欧盟的先驱者签署了预示欧盟发展方向的罗马公约。星期五，27国领袖来到梵蒂冈，聆听教皇方济各的祝福。教皇方济各表示，当身体失去方向感，再也无力往前方看的时候，就会出现倒退，如此下去就会有死亡的危险。教皇在讲话中提醒，面对欧盟机构，人民越来越增长的不信任感。教皇认为，增强团结是一剂治疗当代民粹主义的良药。教皇呼吁各国领袖以严肃的意志和更多的激情来提升欧洲的理想主义遗产和精神价值。这是最好的预防我们这个时代的空虚的办法。正是这种空虚，为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提供了土壤。经常批评欧盟领导人缺乏远见的教皇显得比较温和，但他仍然强调了移民问题，认为仅仅把移民问题当作头号经济问题或者是安全问题来处理远远不够。教皇提醒不要遗忘，欧盟是建立在二战废墟和大规模移民的基础之上。教皇呼吁成员国不要退缩，不要陷入孤立主义，更不要构筑新的围墙。面临英国脱欧带来的困境，欧盟领袖周六应在罗马发表庄严声明，庆祝罗马公约诞生60周年，强调团结，强调同舟共济。最后的声明尚未定稿，希腊、波兰等国仍存在着歧见。
欧洲的470家金融机构赶上了欧洲央行向市场注资的末班车，具体情况请听尼古拉的报道。
为了刺激欧元区的经济，欧洲央行再次向金融市场注资近2335亿欧元，共有474家金融机构抓住了这一可以获得无息资金的机遇，这也是欧洲央行提供的四大笔资金中的最后一笔。就此，一名法国金融战略顾问在接受法广经济组记者采访时表示，欧洲央行向市场注资的成果已开始显现。他说，
A priori, la BCE ne va pas continuer parce que l'inflation remonte un tout petit peu. On a une inflation qui a remonté de 0.3%, même si on est
原则上，欧洲央行将不会继续这么做了，因为通货膨胀略有上升，通货膨胀现已上扬了 0.3%。尽管这距离欧洲央行预定的 2% 目标还很遥远，我们确实看到了把流动资金投入经济的方案开始取得成果，这取自于欧洲央行的这一行动，但迟早要回到货币政策的常规流程，因为用无息资金来填充市场，不是了解经济良好情况的最佳方式。欧洲央行提供巨额贷款属于特别措施，不能长期这样下去，否则会有失去衡量欧元区经济景气状况实际动力基点的风险。据介绍，欧洲央行本次同意的2334亿7000万欧元无息资金中，实际注入市场的金额为2160亿欧元，其余部分供金融机构偿还欧洲央行的老贷款。
周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短暂会晤了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马琳娜·勒庞。普京向勒庞保证说，俄罗斯不会对法国总统大选进行干扰。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表示说，我们不希望在任何情况下影响法国选举的过程。随着法国大选的临近，总统候选人们开始出国走访友邦，为如果当选后的执政铺路。 另外，周五法国总统奥朗德批评右派总统候选人费用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严及在竞选中必要的责任心。此前，费用指责奥朗德是令他深陷丑闻的幕后黑手。有关法国总统大选的相关消息，请稍后留意收听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节目。法国艾滋病防治行动协会从周五开始举行一年一度为期三天的募捐活动，以资助艾滋病的防御和科研。这一大型活动每年都有数千名志愿者参加，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本次第22届募捐活动开始之际，法国艾滋病防治行动协会的科学部负责人向本台介绍了这一领域的科技进步情况。他说，
三联治疗方案对那些受感染的人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治疗方法。使用这个治疗方法，病毒量能够被控制，也就是说可以达到病毒量检测不到的程度，这样被感染的人就不会感染其他人，病毒的传播受到控制。有关的研究在继续深入，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副作用越来越小，服用也越来越简单。我们对艾滋病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来根除病毒。也就是说，一个人被感染之后，病毒就会藏在他身体的细胞内，没有办法因为目前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而彻底消失，就好像有个储备容器一样，只要把药停了，病毒就会重新开始繁殖并侵袭所有的机体。
欧美11国的驻华官员曾私信中国公安部长，关注人权律师遭遇酷刑的问题。具体情况，请听瑞迪的报道。
有着百余年历史的《环球邮报》3月20日在其网站上披露，包括加拿大在内的11个欧美国家驻华使节2月27日曾联名致信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呼吁中国就人权律师遭遇酷刑的消息展开调查。在联署信上签名的11个国家分别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瑞士以及比利时、捷克、爱沙尼亚、法国、德国、瑞典、英国等7个欧盟成员国。这份联署信并未公开发表。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联署信针对中国人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在关押期间受到酷刑以及其他非人待遇的情况表达关注，呼吁中国停止在某些所谓敏感案件中使用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的做法。这份联署信指出，在长时间内禁止被关押者与外界联系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在人权领域的国际承诺。联署信呼吁有关方面就谢阳、李和平、王全章、李春富等709被捕律师遭遇酷刑的事件展开独立调查。联署信于2月27日发出，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环球时报等3月1日起发布消息，称所谓谢阳律师在被关押期间遭遇酷刑的说法是另一名同样被关押的人权律师江天勇捏造而成。环球邮报的报道指出，驻华使节联署致函中国当局的做法十分少见，但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只有7个国家参加联署，而特朗普政府下的美国也不在签名者之列。法国《新观察家》周刊前驻京记者高杰在报道中指出，美国不参与这样的共同行动还是首次。
目前，香港正在举行亚洲最大的当代艺术展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本次展览会上展出了毛泽东、列宁、金日成和胡志明的遗体躺在水晶棺里的装置艺术作品。观看这些独裁者的遗体本应引起参观者的窘迫和不适，但是这种病态的展览反而引来前英国殖民地的居民的热议。明媚峰会的这个装置艺术作品并不是创新，他是中国艺术家沈绍民为回应2008年金融危机创作的。 沈绍民向法新社记者表示，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将之与共产主义的理论进行比较和讨论，所以我创作了《峰会》这一作品。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各位听友，接下来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专题。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距首轮投票还有一月，气氛骤然变坏起来。丑闻缠身的法国右翼共和党候选人费勇率先发难，直指爱丽舍宫黑箱作业搞阴谋，对其一系列司法遭遇负直接责任，招来奥朗德总统和左翼强烈反击。口水战、丑闻，真正的竞选计划变得暗淡，其他候选人深感遗憾。奥朗德因创下第五共和国最差民意记录，自宣布放弃第二次竞选后一直谨慎从事，但是遭到费勇指责后一反常态严厉反击。奥朗德表明自己不是候选人，无意加入选战，揭露费勇缺乏责任心，缺乏尊严。现年63岁的费勇自从成为共和党正式候选人之后，空想文丑闻缠身，已于一周前被司法机构立案调查。这一状态使其在民调中落后于极右翼的马琳娜·勒庞以及中左独立候选人马克龙。费勇一直指责执政者、法官和媒体联合对其围攻，设法使其失去信用。但是星期四的情形变得异常激烈，民调显示第一轮将被击败的候选人费勇对媒体揭露，总统府存在着一个奥朗德亲自领导的黑箱作业指挥部，他们精心布局，有意识、有步骤地向媒体泄露正在进行调查的针对他的司法调查或者相关的似是而非的材料。费勇表态后，爱丽舍宫随即发出文告，指费勇的说辞是谎言。费勇是在周四晚间接受法国电视二台专访时发出上述指控的。他说他的依据来自一本三名记者写的名为《欢迎来到内政部五年总统任期难以告人的秘密》，但是三名记者中的一位随后揭露费勇工具化地利用了这本书。所谓空想门事件指的是费勇担任议员期间涉嫌虚职雇佣他的妻子和他的子女，不久前因此被立案调查，现在曾经担任他的候补议员的汝朗德也因涉嫌虚职雇佣费勇之妻而被立案调查。费勇在法国电视二台发表的声明遭遇左翼阵营全力反击，奥朗德的亲信公开支持另一位候选人的国防部长勒德里昂则指责这是一个绝望者试图不顾一切走出困境的做法。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阿蒙抨击费勇什么受害者都不是，只是一个法治国家司法程序的目标而已。目前民调看好的奥朗德的前菜长马克龙则表示，费勇不应该指责所有人，更不应该任意乱说，这叫做诽谤。左派阵营虽然全体一致抨击费勇，但是本阵营内部的分裂却一天天扩大，越来越多的重要人物包括奥朗德亲信不但不支持本党的正式候选人阿蒙，反而转身支持被视之为背叛社会党的马克龙。面对这一情形，社会党候选人阿蒙周五指责一些社会党人发生了叛变行为，他的话使竞选气氛更加沉重。阿蒙表示，我没有预料到有如此多的人背叛。根据目前的民调，阿蒙被排在第四位，无缘进入第二轮。社会党前总理瓦尔斯拒绝向阿蒙提供政治担保，并公开批评阿蒙有关建立全民收入的竞选计划。目前看来，马克龙进展不错，左翼许多人转身投靠，右翼中也有人表态支持。至于极右翼的马琳娜·勒庞正在试图强化自己的国际身份，周五在莫斯科与普京总统会谈，对国内的争斗，勒庞有点高高在上的表示，让奥朗德和费勇互相厮杀吧。至于普京，他保证俄罗斯不会干预法国大选。普京已经被打过预防针，美国情报机构一直指责俄罗斯为了使得特朗普当选而拼力干预美国总统大选。柏林当局也担心在2017年9月立法大选前，莫斯科企图扰乱视听。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为您介绍法国晚报世界报的主要内容。
各位听众，即将于本星期天3月26号举行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这是3月24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的内容之一。相关文章的标题是林郑月娥是北京当局挑选的担任香港行政长官的人选。副标题指出，虽然林郑月娥的失误及其缺乏人气，她仍然是3月26号指定香港行政长官投票的热门人选。文章写道，一个由1194名选举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将于星期天选出下一届香港行政长官。虽然有三名候选人竞争这一职位，但是似乎结果是早就确定的了，很有可能是今年59岁的林郑月娥当选，这完全符合北京当局给出的指令。法国世界报说，根据香港当地媒体的报道以及得到多方消息来源确认的消息，三月初的时候，一个来自北京的级别非常高的代表团在深圳召见了选举委员会的非常有影响力的选举委员。这一会见的目的是为了告知选举委员们该投谁的票。之后，甚至是香港的亚洲首富李嘉诚都打破沉默，说他将投那位受到北京信任的候选人的票。虽然林郑月娥的名字并没有被明说，但是所有的人都明白指的是谁。虽然林郑月娥的民意支持率要远低于她的主要竞争对手前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法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继续是3月24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以及在内页占据大量篇幅的主题。深陷空巷门丑闻的右翼总统候选人菲勇3月23号在法国电视二台上指责法国总统奥朗德是导致有关他的负面消息不停在媒体上曝光的幕后推手，称奥朗德直接参与到了现社会党政府向媒体不停披露其各种丑闻的阴谋。23号当天晚上，奥朗德迅速发表声明，否认是他在背后进行操控。总统府发表的声明表示，以最坚定的态度谴责菲勇的不实之词，坚称政府从来没有介入过任何司法程序，一直严格遵守司法独立。就菲勇的这些措辞特别强硬的指责，法国世界报表示，自从菲勇先后受到媒体的指责以及司法的质疑之后，菲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自我防卫就是要攻击。所以菲勇反击时的用词是一次比一次严厉，越来越没有极限，以便能够掩盖他的各种案子所造成的对其负面的批评嘲笑的声音，以至于菲勇最后直接指责共和国总统是幕后黑手，是县政府组织了阴谋，组织了史无前例的对民主进程的打击。法国世界报还就菲勇的言论表示说，法国的总统大选竞选活动正在特朗普化，借用特朗普的做法是最不可被原谅的政治错误。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是沈瑜主持的上海视窗，谈习近平思想的博弈和发展。
3月22日，香港明报关于习近平思想的独家报道引发各方关注。该报援引不具名的北京消息透露，中共中央办公厅已着手在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的修改党章，将把国家主席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的习近平思想将会被写入党章。果真如此，习近平思想的在党内教育的地位甚至可能 欧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直接与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并列。明报消息说，消息在传达范围极为有限的中办2014号文件中，修改党章及修宪动员准备排在其他任务安排之首，是今年中办的工作要务之急。除了写进党章之外，习近平思想也将通过修宪程序写入宪法。而据说，除了写进习近平思想，确立国际监察委的宪政地位之外，国家主席任期也将有重大修改。目前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任期每届5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2届，而中共党章对总书记的任期并无明文规定。这次修宪可能删除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2届的措辞，在关心中国时政的圈子中引起不小的反响，但由于话题的敏感和严格的审查，这一话题的讨论在墙上几乎被删除殆尽。传统来看，国家主席的职务主要是礼仪性质，江泽民时代开始，党的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开始形成惯例。在对外中，主席不再翻译成 chairman， 而是更加美式的 president。因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改变，暗示着某种党的总书记任期延长的可能性，对中共最近30年形成的最高领袖不成文的任期末期的冲击极为深远。从历史比较来看，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1999年修宪，2000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在16大确为指导思想，2004年修宪。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党内相对落实的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只写入18大修改的党章为路线。在中共党内的政治话语体系中，提法非常重要。思想这一提法直接延续了毛泽东的规格，可以以理论并列，完全超过了江泽民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从外界观察来看，相关的造势和布局已经隐约展开。例如，最近央视播出的3集短片《初心》，介绍习近平的重庆经历。《初心》的说法出自于习近平去年在中共建政95周年提出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类片子显然必须得到最高层的许可和支持。不过，根据《明报》的说法，去年10月份在京西宾馆召开18届六中全会时，曾有与会中央委员提出，现在确立习核心是否为时尚早。质疑是否应该等到19大时才确立。对此，据说王岐山明言，这是党中央定，只需落实，无需再讨论。这一细节可以隐约可见，在当众前的格局之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并非毫无争议。而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的最近一次讲话，隐约可以看见背后的博弈。2月19日，天津市委召开了传达学习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议上讲话以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精神的会议。在会上，李鸿忠赞颂习近平讲话纵贯古今，指引方向，气贯全国。李鸿忠说，维护总书记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各位听友，下面为您重新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宣布制裁协助伊朗和朝鲜核计划的公司和个人，其中中国榜上有名。美国新医改法案投票前，特朗普突然撤回法案。罗马公约诞生60周年，欧盟成员国领袖在罗马举行峰会，各界政要表示庆贺。欧洲470家金融机构赶上欧洲央行向市场注资的末班车。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在克里姆林宫短暂会晤。法国开展一年一度的艾滋病捐款活动。欧美十一国曾私信中国当局关注人权律师遭遇酷刑。香港艺术展上，中国艺术家沈绍民的装置艺术作品《峰会》引人瞩目。各位听友，接下来是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第37届巴黎国际书展24日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馆开幕。如果说法国出版业今年第一季度表现差强人意的话，法国图书市场其实连续五年虽无喜人的成长，却也整体稳定。而根据最新调查，在数字化大潮颠覆传统社会生活的当今世界，法国人的阅读热情不减当年。事实上，根据法国国家图书中心2017年的国人阅读习惯调查，法国人的阅读热情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在升高。在这项以1000人为样本的调查中， 84% 的受访者自然而然地表示自己喜爱读书。 91% 的受访者在最近一年中至少读过一本书。而且年均阅读量从2015年的每年16本书上升到了2017年的每年20本。当然，阅读量的增加主要得益于电子图书阅读的成长。 24% 的阅读者的读物中至少有一本是电子图书，与2015年的调查结果相比上升了5个百分点。不仅如此，法国人还希望能够阅读更多。 63% 的受访者表示，倘若时间允许，他们希望能够增加阅读量。从调查结果来看，阅读并不只是年长者喜爱的业余活动。25岁到34岁年龄段的人虽然比他们的长辈更与数字化时代合拍，但表示希望更多阅读的人的比例达到 76%。 而且 28% 的15岁到24岁年龄段的青少年也表示越来越喜欢读书，与2015年的调查结果相比上升了16个百分点。法国国家图书中心负责人 Vincent Monadi 表示，虽然存在性别差异以及年龄差异，但是总体来说，法国仍然是一个爱好阅读的国家。限制人们阅读量的因素主要是时间。倘若每周可以增加一天娱乐休闲，读书仍然是法国人最喜爱的三大休闲方式之一。当然，与朋友一起出游是法国人首选的休闲娱乐方式，其次是看展览、看电影、电视等文化活动，读书只位居第三。至于阅读的目的，27%的受访者表示是为了长知识，22%的人表示就是喜欢阅读，17%的人认为阅读可以带来无尽遐想，超脱于眼前现实生活之外，14%的人认为阅读是一种放松减压的方式。不过，调查也显示，阅读习惯与童年教育以及父母的阅读习惯不无关联。在父母没有阅读习惯的受访者中，20%的人如今自己也不喜欢读书，而那些父母经常读书的受访者中，有36%的人如今自己也喜爱读书。当然，数字化大潮使然，电子图书越来越吸引读者。在2017年的年均阅读的20本书中，平均有17本是传统的纸板图书，3本是电子图书，而两年前的调查数据分别是14本和2本。在传统的纸板图书中，便携式的简装图书近年来受到青睐，在每3本售出的图书中就有1本是简装版，每年销量达到1亿本。相对于精装版，简装图书不仅方便携带，而且也价格诱人，通常比精装版便宜一半甚至更多。法国人的阅读喜好成就了图书市场的整体稳定。在2015年成长 1.8% 之后，2016年的法国图书市场交易额达到40亿欧元，相较于2015年的业绩降低了 1%， 而2017年第一季度的销量也下降了 5%。但是业内人士分析认为，2015年连续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16年的图书销量，尤其是实体书店的图书销量。 而2017年的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像以往的选举年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购书欲望。但尽管2016年图书市场表现疲软，业内人士对此并不感到特别的忧虑，因为市场已经连续5年表现稳定。出版商们希望今年的巴黎书展能够借总统竞选人竞相亮相的热情，吸引更多的参观者。主办方也希望今年的书展可以吸引18万人次。以上是今日经济。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0。
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专题节目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大地震引发海啸，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事件，6年前就造成了大约20000人死亡。时至今日，还有大约120000人避难，没有返回福岛家园。福岛核危机被认为是仅次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的世界第二大核灾难。6年后的今天，福岛测出高辐射，而且日本当局不知道如何具体处理福岛灾难产生的核废料。福岛核事故6年后，周边空气辐射仍然超常，而且污染的水和污染的废料处理特别棘手，这些核废料造成对周边环境的严重污染。6年前发生核岛核泄漏，今年包括福岛在内的日本大部分地区空气辐射水平已经落回了6年前大地震的水平，但是福岛周边避难区部分区域辐射仍居高不下，特别是福岛核电站的核心区辐射度极高。大家知道现在是东京电力公司进行清除工作，但是要对福岛核电站中心进行清理，必须要先查明融合物地点和规模，但因核岛现场氟核射量远远高出人体可以承受的水准，工作人员设计了一个叫做蝎子的机器人，它配有摄影镜头，进入福岛核电站中心灾区，代替人来调查反应炉内的损害情况。日本东芝公司设计的这个楔形机器人在2月初暴露在福岛核电站的高辐射下进行测量工作，但是机器人迅速被损害。这款机器人应该可以承受73微西伏特的辐射值，但是福岛反应炉内的最高侦测到的辐射突破了每小时200微西伏特，人如果受到如此的辐射会立即死亡。而且东京电力公司自从1月份以来已经在核电站中心测出不同的高辐射，具体的情况是福岛核电站避难区的土壤遭受了严重核污染，同一地点用辐射仪靠近路边未清理过的土壤就会测出高数倍的辐射值，越是靠近临海的核电机组织，核辐射测试仪数值就会随之飙升，在距离机组更近的位置测量仪显示最高值突破了每小时200的微西伏特。现在的问题是日本政府还没有找到有效办法来清除这些地震、海啸和核泄漏污染带来的核残渣，具体的说就是还有被放射性 污染的木头和树枝、暴露在辐射中的土壤，还有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废弃的防护服，特别是如何处理大量冷却核电站的污水，都是些严重的问题。就是2011年3月11日，在一场地震和海啸过去之后，福岛第一核电站有三座反应堆融化，产生的每一种形式的废物每天都构成不同的挑战。现在福岛核电站内有储存瓦砾的容器，有关工作人员在机器人的协助下不断地清除反应堆内爆炸时留在现场的瓦砾。在净化过程中，一些放射性污泥留在过滤器中，这些含有辐射的污泥被保存在数千个大小不同的容器内。东京电力公司现在无法确定这些含有放射性污泥的放射量，该公司也在寻找试验处理放射性污泥的具体方法。另外，福岛反应堆中的三座反应堆每天需要加入水进行冷却融化燃料。目前的情况是，这些燃料放射性大，而且温度依然很高。负责这项工作的东京电力公司还不知道如何最后处理这些污水。目前，这些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被储存在上千个不同颜色的水池内。现在处理核废料的东京电力公司还在继续新建更多的蓄水池，储存这些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但是目前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也表示，不断新建蓄水池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日本官方同时表示，考虑到这些受到污染的水放射性程度相对比较低，看看是否可以经过稀释后，然后把这些污染的废水排入大海里，但是这受到日本当地渔民和环保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这些虽然经过处理的废水还会污染海和鱼类，给人类带来威胁。另外，现在每天大约有6000名清理工人在福岛核电站工作，他们每天脱下污染的防护服，穿上新的防护服，脱下的废弃受到污染的防护衣服、手套、鞋子和面具都被压缩，随后储存在铁箱子里，和存放在铁箱子里的放射性瓦砾一起堆放在核电站的周围，有可能在未来被烧毁。另外，福岛核电站周边的森林里的木头也可能需要被烧掉，因为含有辐射物质。根据方三富的报道指出，
C'est une terre à jamais meurtrie et dévastée. Six ans après la catastrophe, Fukushima garde ses airs de no man's land.
福岛核电站周边是空旷的田野和乡村，福岛核泄漏6年后的今天还是难以恢复昔日的繁荣。在一个距离核电站5公里的小村庄里，街上无人，露天整齐堆放着塑料垃圾袋。在几周后，这里会接受愿意重返家乡的村民。大家知道，在2013年3月，日本北部大地震引发海啸和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泄漏，当时就造成了大约20000人死亡。时至今日，大约有120000人避难，没有返回家乡。根据报道说
，La ville mise sur l'industrie pour attirer ses anciens habitants, mais la moitié d'entre eux rejette l'idée en bloc.
为了吸引逃离福岛辐射的居民，这座城市推出了在工厂就业机会来吸引难民返乡，但是其中一半人表示不会返回福岛家乡。报道也指出
Aujourd'hui, les autorités estiment que le niveau de radiation dans la ville de Nami est semblable au reste du Japon, mais plusieurs ONG affichent leur méfiance.
日本政府表示，现在这座城市的辐射符合标准，但是环保人士对此持有怀疑态度。法国《世界报》指出，排除这个作废的核电站反应堆不仅工程复杂、价格昂贵，而且非常危险。东京电力公司清理工作的最终目标是清除反应堆内的铀和环燃料。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希望清除所有的废物，预计将花费350亿日元。现在的情况是，福岛核电站内有个水池，储存使用过的燃烧棒。在2014年，东京电力公司已经成功拆除了4号反应堆中的燃烧棒，预计在2017年年底会拆除3号反应堆的燃烧棒，最终再解决1号和2号反应堆中废弃的燃烧棒等问题。今年，东京电力公司做出的最大努力是找到融化核燃料的残骸位置，但是今年一月送进的机器人被燃料的残骸挡住去路，而且过高的辐射让机器人无法正常运转。根据分析，第三反应堆内的融化的燃料大多已经进入了烧穿内部的反应堆的容器的底部，融入了厚厚的安全壳混凝土的地基里。东京电力公司希望可以在2018年前找到清除这些放射物质的安全办法，希望在2021年开始将燃料碎片清除反应堆的堆芯。初步估计整个工程可能会持续几十年，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些核放射物质根本无法最终安全清除，也建议建造一个钢筋混凝土的石头罩子，如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样封存这些核物质。但是要想恢复福岛核电站周边的安全状态，让这里重新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工作将是非常艰巨。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一下福岛核灾难六年后仍然测出高辐射。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发佩斯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友，接下来还是由罗拉主持的专题节目法国美食，题目是留法中国学生介绍法国炖菜。
各位听众，法国外交部主办的第三届法国好滋味的美食活动本周3月21日在凯旋门顶隆重推出。法国外交部长埃罗与被尊为法国厨圣的杜卡斯等厨师们参加了开幕典礼，随后来自法国六家厨艺名校的学生们展示了自己精湛的烹饪。请听法广专访参加本次活动在厨师学校 L'École Fayhe 就读的中国学生沈廷奎的专访。
可以介绍你的学校吗？
我们学校名字叫 Fayhe。 我们这个学校是在靠近 BC Saint George。 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跟其他学校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那个学校就是一个城堡。
在这边来了多久了？学到了什么？
我来法国已经六个月了，然后我学的课程是法国烹饪。在短短的三个月里面，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烹饪的法国烹饪的一些基础，这些在国内我是没有地方可以学得到的。
你可以具体的介绍一下
啊？好的，那个菜
法语叫做波豆腐，中文
是叫炖菜。炖菜里面它是把牛肉跟一些比如胡萝卜和芹菜根在锅里面煮了以后，把那个牛肉撕碎，还有胡萝卜和芹根用来装饰，然后外面包上事先煮过的白菜。对， 然后我们配的是红酒酱汁，还有烘烤过的白菜。
你自己觉得做厨师辛苦吗？
说实话蛮辛苦的，我们要有可能比其他工作要花上两倍的时间来做好。因为在法国这个竞争力非常大，而且中国的现在对西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你可以具体讲一下吗？现在中国人喜欢吃西餐是吗？
有这个趋势吧，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它，而且现在很多法国大厨他们有意向要来中国开餐厅。
你自己的理想是什么？
我自己的理想是能够把法国烹饪基础和中国的食材元素融合在一起，开一家我自己的餐厅，希望能够在中国
以另外的拿手菜跟师傅一块学的。
最近我们学的都是比较基础的东西，但是有很多比较新奇的菜，我们之前我是在中国从来没有碰到过，比如说用小龙虾和鸡腿一起烹饪 ，cuvis avec cuisse de poulet，
味道是什么？吃到嘴里，
说实话挺奇怪的，还是中国的那个十三香小龙虾比较好吃。
其实法国各地有不同的炖菜，或者牛肉炖菜锅，也属于法国饮食文化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菜式。该道菜有很多不同的配料，也因为没有固定的做法和一种菜谱式的定式，因此做出来非常随意。一般用洋葱一大盘牛肉首先烹饪，等到牛肉上色后倒入蔬菜，再加入香料调过的清汤，用微火慢炖即可。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炖菜秘诀，这也是一道非常具有法国乡土气息的菜肴。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跟大家介绍在法国留学学习法国厨艺的中国学生介绍的炖菜。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法兰西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由 Ours 组合演唱的歌曲 Jamais su danser， 从没学会跳舞。
Là-bas au fond tu t'isoles Il y a ces deux plis Que l'on voit entre tes yeux Ces mêmes traits d'ennui Beaucoup trop sérieux Beaucoup trop sérieux Jamais su danserJamais su glisser T'as jamais pu, jamais su danser Jamais tu laisses aller La tête renversée T'engager au lit Laisse-toi un jourT'es bien engourdi, empêtré raide bloqué Jamais su danser, t'as jamais su glisser
各位听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国歌曲 Jamais su danser， 现在最后为您重播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宣布制裁协助伊朗和朝鲜核计划的公司和个人，其中中国榜上有名。美国新医改法案投票前，特朗普突然撤回法案。罗马公约诞生60周年，欧盟成员国领袖在罗马举行峰会，教皇表示祝贺。欧洲470家金融机构赶上央行向市场注资的末班车。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籍右翼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在克里姆林宫短暂会晤。法国展开一年一度的艾滋病捐款活动。欧美11国曾私信中国当局关注人权律师遭遇酷刑。香港艺术展上，中国艺术家沈绍民的装置艺术作品《峰会》引人瞩目。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的第一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德烈和艾娃为您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重视收听。提醒您，本台每天分2次对亚洲进行中文广播。各位听友，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由 William Budd 演唱的歌曲 Little Sister 小妹妹。本台今天第一次中文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在巴黎祝各位听友愉快，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Dans la rue, fière et rebelle, le regard est perdu vers l'essentiel. Oh, oh. On ne sent pas la misère ni la rancœur. T'as dû te défaire des clichés racoleurs. Oh, yeah. Il y a ta copine de galère, 16 ans à peine comme toi.Elle est déjà jeune mère, tu traînes de sa barre. Oh, little sister, n'est qu'une enfant. Oh, little sister, c'est l'amour qui t'attend. Et little sister, surtout prends ton temps. Oh, little sister, n'est qu'une enfant. Oh, little sister, c'est l'amour qui t'attend.Pour partir au loin, hors de la zone.
Oh, oh.
Tu ne traînes plus dans la cité depuis que ton père vous a quitté sans un mot pour ta mère.
Oh, yeah.
Pas le temps de s'apitoyer, même si le pas blesse, elle a soumis son loyer.Dans la tristesse. Oh, little sister, n'est qu'une enfant. Oh, little sister, c'est l'amour qui t'attend. Oh, little sister, surtout quand ton temps. Oh, little sister, n'est qu'une enfant. Oh, little sister, c'est l'amour qui t'attend.Connaît le chemin de l'oiseau de chagrin. Elle n'est pas dans la déprime, ne se sent pas victime. Une vie qui commence par une certaine absence, mais au bout de la route, un espoir.